好，我们谈到这个要因为亲他嘛，有关于亲他如何如法忏谢哈、刚才有补充一下，就是要如法忏谢，所以这个如法就必须要酝酿，酝酿就是你必须自己去觉知这个过失在哪里。好，不过刚才有谈到，就是那因为你没做，他怀疑的说我怎么忏，因为我就没做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不是观过失的，因为你没错，怎么会观过失？就观他如何起烦恼。不然你这个药下去，他的病不会除啊，是不是？你有过，当然你必须如实知道你的过失，这一点如法忏谢。如果你没过，他怀疑，那我们如何去其疑啊？所以有时候该解释，就像前面讲的，我该跟你讲啊，我必须要能怎么样？要清，我要清血他，血他啊，就是我要把它弄清楚啊。如果不能讲清楚，那我就跟你道歉。那道歉，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不满的在哪里，他觉得他受伤害的在哪里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因这个因缘啊，所做的法对他才能有用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第十七啊，不受忏谢罪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于他所侵犯，前面十六是你亲他，现在是被亲啊，他所侵犯。必还如法平等悔谢啊，怀嫌恨心亦损恼彼，不受其谢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别人对你有伤害，他如法，这里面都是其实都有前提的哈、他如法啊，平等。这种平等，我认为所谓平等就是能很平正的相应的平等，就是应其所应，就是不多不少，很平等的如法的相应的忏谢。好，你如果说你犯多说少，犯少说多，这个也都怪，所以你必须要很如法的啊。忏谢，就是说在过失，就如我前面所讲的，其实当你伤害别人，你要忏谢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要相应的，否则的话这样会扭曲掉。不过我再讲一下，就是我除了如理的忏谢之外，如法忏谢，如果对方如果不是涉及到别的事实如此的话，有时候你其实比如刚上一节我讲说，如果我只是伤害他100，他却以为120，那这个怎么办？如果那加二不影响的话，你就加二吧。如果加二影响到事实，会引申其他过失，那就必须要加以说明。因为我为什么会一直都衍生这些问题，就是因为事实上就不是那么标准的就呈现给你，你这样做就解决了，不是。事情真的是当我们在处理人事的时候，哎呀，各种看法一大堆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老是掉在表面上的是非，我们整个重点在哪里？如何令众生亲近，对不对？得利益。所有的佛法戒法啦，如何忏罪灭真啦、忏谢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是要让你亲近，让你得利益嘛。所以整个核心点在这地方。好，如果他对方已经如法平等悔谢，但你嫌恨心亦损恼彼，不受其谢啊，这个就是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那我们现在在讲，就是说这个除了他跟你道歉，这个道歉重点在哪里？不是要让你平服你的不满心呢？其实就戒法来讲，其实是他的忏谢是让他除过呢。 我们现在忏谢说，哦，他有没有如法？重点不要思考到我能不能平伏那个我平伏我不满的心。其实不是，我让你忏，其实重点是让你清净。考量是在这一点上，啊、哦，好，嗯，再过来，虽富于彼无嫌恨心，不欲损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受懈，亦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哈、哦，这一点呢、啊，我们再讲，就是说他本身并没有嫌恨心，不欲也不想要损恼对方，但就是那一副很酷的样子啊，人家道歉。就是有的人就是习性啊，面子问题啊，其实本意不坏啦，就是那个挥得拽一下就就是拽一下，就是人家道歉了啊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坏啊，就是这个性的关系啊，就是就是那种习性关系，好像不愿意不表现出不愿意接受他的道歉。啊，其实说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道歉？他很诚恳啊，我知道啊。那你又不接受？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啦。那你会不接受？不让他这样，他跟你道歉，你都不答应，他现在还难过。我知道了，可是就是就这个样子，他也知道他很难过，他已经原谅他，就是那个个性的。你就接受他的道歉嘛，不然他现在到现在都很自责。我知道啦，这也还好啦，可是就是啊，就我们经常也碰到这种的类似这种情形。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护念对方，让他说好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哎呀，知道就好啦，齁、哦、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也不在意，那不就舒服了吗？啊，他就那个拽样子。那拽样子就不让人家释怀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他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，其实应该叫非然违犯了、啊。因为他的文我在查，因为这个里面如果是第十戒里面讲一下，若不嫌恨心啊，性不受忏，是犯非然污起。因为第十跟他相近了、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因为如果两个都然违犯，那变成都没差别。因为第一个他没嫌恨心啊，他烦恼没有啊，他只是个性啊。那个性就像是我们前面的那个讲的，就是说我想要断不来，断不来的没过，是不是？前面不是一直说反复说，我想要，我知道我不对，但我要去除它，我升起依乐心要去除，但修了老半天烦恼还在啊，这个没过，一样的道理嘛。就是说我没有嫌恨心，我也不想损恼他，可能个性秉性所然呢、啊，就不能堪忍，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，本身恶心不重了、啊。所以这个应该是非然违犯啦、啊。但他讲然违犯就变得有点怪怪的。好、哦、就是我就查那个地址，地址说若不嫌恨性不受忏，就是他个性上的关系性不受忏，是犯，这样的犯非然污起。所以应该是非然违犯。我觉得地址的这样的讲法是比较合理的。嗯。好、哦。不然怎么会然违犯？那变成都是然违犯，那不这个前后差别不出来啊，是不是啊、哦？那无违犯者，若欲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一切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当然你为了要调喻他，就是说你忏一忏就完，你有空没空就跟我犯一下就再忏，不接受，对不对？你经常纵容犯，犯了以后再忏，忏了以后再犯，你就照三餐来，不行，啊，不接受。为什么？其实用意也是为了调伏他，啊，广说一切，如前因之，若不如法，不平等懈，不受彼懈，啊，亦无违犯。这个，因为他不如法。再过来亦不平等，就是不相应不应量。你大过失简单讲好啦，算我错啦，啊，错多少就错那一点点啊，我也没什么错。你做那么大的过失还讲着错一点点啊，我只是一时那个啊、哦、我又没有恶意。可是你知道你这句话你这个行为伤害多少， 才没有呢，就讲我这个，他就是他看到微小过失，看不到他真实过失，啊，不平等啊，不如法，这时候不接受，为什么？这也是一种启发，啊，这个也是一种启发，而不是一种计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就会有念头，这个念头怎么样？他做多少事情，我要让他付出相等代价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这种想法？或者我心难平啊，就这里面是烦恼的。我们其实要他相不相等，重点都以什么？比如说他犯了很大过失，我现在这个都是我憋出来的了，他犯很大过失，他看不到。啊，他忏说啊，对不起啊，他很诚恳，啊，我伤害了怎么样？可是如果你现在先出来，他可能会受不了。这样，哎呀，好啦，啊，以后要小心了哈，尤其哪方面暗示引导，但其实因为他不知道整体过失，他如果让他知道他所犯的整体过失，他可能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他是不平等，可是问题他真心忏。他还有因缘得度，但你现在讲的时候，以他的惭耻心，可能就没办法看人了。这时候变成，只要能顺应他往好的走，我们就欢喜接受。那他罪有没有除？没有。问题是，这时候如果你跟他弄出来，他就完了。所以给他一个机会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因为实际上有些情况就是，有时候是一种无心过失，但不晓得这种过失竟然那么大。他本身已经很自责，尤其是在佛门当中，有那种惭愧心很重的人，其实在出罪的方式是不同的。在戒律例里面有很多，有的是要多少人多少人，但有的不一定，就看你的惭愧心多重。但因为有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说，他犯多少罪，我就要他付出相等的代价。这个是一种报复，这是一种报复。我们其实就是说，他犯多少罪，我要让他如实忏清净，那这样对，因为是要为了利益他。所以我特别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要让大家观察到，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佛法，但其实你竟然纵容你的烦恼，这个都是维系的地方，要看啊。好，所以说，如果是忏谢这一方面呢，有时候我们会用种种方法让他清净，让他得利哈。再过来，若诸菩萨安住境界立于啊，于他怀愤啊，相续坚持，生以不舍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约，是然违犯。无违犯者，未断彼故，生起意啊，这个要欲啊。广说如前呢，就是说恨啊，于他怀愤呢 啊相续坚持，生以不舍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好，这个东西就是，因为每个人习性，还有一种不叫习性，是跟他的恶缘。这个有些人他平常是条罗，就碰到这个就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人家宿世冤亲债主的碰到一块，这个就是这个仇人相见，就分外眼红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恨啊。好啊，这个有时候我们碰到，有时候连亲人都会有一个妈妈对她的女儿啊就很恨，她那个女儿很乖的呢，长得也很庄严。啊，才那时候看的时候还是国小，啊，他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还是怎么样？啊，其实这个小孩子很懂事，会帮忙家事，很乖巧的。可是这个妈妈就很讨厌他，他自己妈妈也知道不应该，他也知道，可是他说我不知道，我是从这内心里面就是对他很不喜欢，这就碰过。或许是他在怀他的时候的前后有一些事情吧，我觉得可能就有一种转移。但其实这个孩子看起来是很乖巧啊，很乖很懂事，有时候都很不忍心，我说你不要，那我们带回来。 因为他很乖啊，就是小孩子很乖，可是这是个人的缘分啊。那你说他知道哦，母亲也知道这样不对哦，但他忍不住，他自己讲的，他就忍不住。这个你要找理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理由。亲人啊，尤其是母子更不容易，母子的关系是特别亲近的，但偏偏是母子，他就是不能接受，他也知道啊，这个情况啊，就像啊，他虽想断，未断彼故啊，就是说他那个愤恨啊，就是想要断，但断不来啊，断不来，但他努力啊，升起意热心要断，那这时候也没违反，因为这个有时候真的众生的业力啊，不是用理性的呢，啊，人跟人的缘分有时候也是一种奇怪的因缘，人的缘分也怪哦，人的缘分有时候会好会坏的哦。就像我们不是那个阿含经讲呢，他因为布施在前，毁施在后，结果来生是什么？前面富贵，后面贫穷，就是吵架。啊，有的人是毁施在前，不布施，后面布施，变成先贫穷后富贵。那有的人是因为这个因缘曾经好，后来变坏；有的人是后来坏变好。因为这，你看，一个毁施，其实他后面有施，但他毁了，这个业力，竟然他未来也如实显现。那跟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。那所以有些东西变成就是靠我们的清净的心去转化，啊，靠我们的清净心去转化。否则的话，你如果顺着它，那就被业力所屈服，就被命运所屈服了，不是？其实是可以转，但我现在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因缘不是你看的这样，它真的是变化很多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对世间的很多东西赋予这个定论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，好就不能变坏，坏不能变好，好变了坏就是坏，不是好变了坏还会变好。因为太多，以我们的碰到的就是，真的是很多样，所以你就不会随便赋予对某些东西有一种怨求心，无怨嘛，不起不必要的希望心，因为因缘在变，因缘在变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菩萨如果嫌恨他界哈，这个就嫌恨他界啊，就是他如果是一直这样持守啊，一直这样坚持不舍啊，这是有违犯的哈，啊，然违犯啊。如果他一时还舍不了，但申请欲乐哈，啊，要断啊，还没断，那这个是无违犯哈。再过来，贪心续见属戒哈，就是说，这个第十九啊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贪着公事真上利故，以爱然心管欲徒众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业，是然违犯。无违犯者，不贪公事，无爱然心管欲徒众。好，这个就是菩萨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在这里强调这个？因为菩萨利益众生。菩萨利益众生就很容易蓄积众，因为他利益嘛。好，那这个利益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一个是其实这里面讲说，如果你为了贪着公事，就是他们供对你的孝养啊，供养啊，贪着公事真上利故，这一份贪着以爱染心管欲徒众，这是有犯的，这是有犯的。好，那你看我们在管欲徒众的时候，其实它增长的是见属心，细着爱着，再过来那一份受用那一份供养啊，那一份对你的拥护，这也是，这是贪着。因为当然见属心也是贪着啊，那还有就是一种虚荣心。就经常看到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蓄积多少人？啊，那就这种虚荣。有啊，有时候我们看到，有人谈家长，现在我们这里是所有地方最大的地方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？就是你会去挂碍这些东西。我这样讲说，那么多，我们现在这个就是 我常讲就是，当我们不断在蓄积人众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被人众所束缚？这里面很有意思哦。假如你经常因为这个人众的得跟失而起伏，你这个眷属心在里头。很多人从一刚开始没有，当他不断蓄众的时候，到最后这个眷属心都生出来。所以常为了要蓄众，百般委屈，怕人家跑啊。应该原来有的那个慈悲，到最后变成是挂碍。那降低标准，不是为了要利益，反是为了什么蓄众啊？你看那个经典讲说不蓄众啊，为什么蓄众有很多苦恼？所以基本上修道人本身，如果就自身修行是不蓄众的，因为你要知道蓄众所造成的问题是很多很多的，那会干扰的。所以你看智者大师、慧思大师都是临终太早，功夫才退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蓄众？慈悲啊。所以你知道蓄众的过失跟蓄众的功德清楚，你才知道要不要去，要不要去行这个。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到最后你蓄众，你也没在教啊。你不过是满足于那种子孙承欢膝下的那个感觉而已啊。实际上你有没有在法上好好利益？没有了，这不是过失吗？很多人依止你修学，却没有实质上在法利益，让他们就耗在这里，形成就像家的爱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用种种情绪吸附他，他也用情来吸附我们。那这不是一个离开的家，那么到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这个你之所以管欲徒众，那是因为利益众生的，为了利益。所以一旦来，就是要管，就是要什么，就要教育，就是要在佛法上教育他们，这个才是本质啊。这个他当初主要的原因在这里。否则的话应该是不要。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承受啊这个管欲大众的一种苦恼。你看那个执事师在经典里面，那个执事师必须要很仔细呢。真正如法的执事师，他必须要了解每个人的需要，如何以他的职责令每个人能安稳修学呢。其实除了大众的规矩之外，还会很仔细的去看每个人的个人不同需要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执事师是很累的啊，他必须随时意念到大众如何让他们安心修学。最贪着的人他不会差，因为他就是利用大众，然后从大众得利益，满足他的虚荣，满足他的贪着。那如果对一个少欲之主的，他可不蓄众哦，那个蓄众很辛苦啊，但会干扰修行的、啊。实际上是不要，因为那个很苦恼的啊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，有一个人，我假如我们这边有十个，有一个人烦恼，就十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100个，有10个人烦恼，也是不是1/10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一样哦，你不要乱想。10个人有一个烦恼，你花1个小时，对不对？100个人，10个人有问题，1/10，不是，你是花10个小时。你不能说都是1/10，不是。你是用算数学，现在算1/10，可是在烦恼的话，10个人起一个烦恼。和10个人100个起10个烦恼，对你来讲就是10个要处理的，等于是你的工作量增加多少？10倍哦。你要1000个的话，100个呢，那也不是1/10，可是100个你大概都不用睡觉了。看你光要一个一个处理的话，就完了啊。每个人1个小时，100个小时啊，1天24小时，就差不多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没有相当的智慧，你临终恐怕 利益众生有限，徒增彼此烦恼的多，会是这样啊。所以像这个在菩萨他不断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他这种戒法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当你不断利益众生，众生会不会因此就依止你？会，一定会。而这在依止当中，过去你不会爱着，可是慢慢你就爱着了，你就爱着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清楚这个分际？啊，基于能利益他，我们尽所有可能来利益，但如果不能如法相应也不怪。因为什么？如果他比如说为什么要管欲徒众？为了利益嘛。那如果不能管欲徒众，那就不要，因为这样会伤害众生。好，啊，如果有人要入众但不能得利益，不要，因为你来这里不得利益啊。所以他的原则倒很清楚，好，能堪忍，能在此受用，不是排斥，不能受用不要待。与你在你身上不能得利益，介绍他到别的善知识那边，在此处不能 得利益，鼓励他到别的地方。那在这中间尽量成就啊，那我们做到了再过来，就是他个人要尽。那有时候不行，因缘到了就随顺吧。啊，但不能为了要只是一味的让拉拢人蓄积人，然后第一个法没了，只是种种挂碍种种情缠，这样的一个是徒众，这种一种团体啊，其实只是苦恼而已。因为他本身不清净，所以会有很多如果依着你，你高兴，一离开你就生怨，就类似这样的苦恼会反复一直出来。好，所以我就讲说，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或者到无意间好像是要度众生，没有，其实已经生很强的见属心了，没意义啊。哎，再过来清二十贪睡眠戒哈，就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，懒惰懈怠，贪睡眠乐啊，卧乐以乐，非时非量，是名有犯，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啊，因为睡眠本身也是不定法，但你当你睡眠重的时候，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睡眠过失。你知道睡眠过失在哪里？睡眠过失其实还会引申很多烦恼。第一个放逸，睡眠过失容易跟吃相应，跟愚痴相应。睡眠过失也可以容跟懈怠相应。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一个如果长久睡眠的人，第一个在防护上不容易起来，就像我们修行啊，因为长久睡眠，因为睡眠那时候是不起绝念的，没有，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那时候没有抵抗力的，随便人家打了，所以长此睡眠的人容易现出痴相、愚痴相，哎，所以如果你以乐哈，就以乐卧乐，这就是放逸、懈怠啊，这时候你在修行当中，因为经常被这些放逸的心哈给中断，所以不容易成熟。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啊，我们现在有空没空的修法，其实那不过是勉强维持点善业不堕恶这样而已。要你道业成熟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我认为，不是我们用一个某一个特定角度去否定，不是，就是从缘起法。第一个，以我们这样的用功，看我们的烦恼那种执取心、烦恼心的结构，跟你现在用功的那个组合的力量太弱，所以它不容易跨过那一轮障碍。我讲的只是一个事实，所以我常讲，就是说我们对世间的执着是这么猛、这么直接，但我们对修行是有点松散、断断续续。而你却不自觉，这样的功夫其实再拖多久也差不多。 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，以我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蓄积能量，自己之间要有。如果长此以往继续这样，你可以讲你的作用很少，你累积了一些福报或许啦，但有没有过失那就看你自己。但用这样的悠悠乎乎若有若无的修行啊，是很难有所成就的。不管是闻法，不管是修行，乃至利益众生修福修慧，这方面都不是这样悠悠乎。你看世间人为社会付出都是那种心呢。我们不是讲那个大陆不是有那个乡村教师，他一天吃一块，给的是几千块，一用用了十几年，人家的善是每天维持吃一块钱，不是没钱，但是为了要帮助学子，这种善一做都是十几年。老师照顾学生都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，都是用这种持续的善才称为善而已哦。那你讲出离三界，你连他都还不如，还出离三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难免这种悠悠乎啊，你在睡眠，那当然也是如此啊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就从这里岔开来，如果我们经常防疫懒惰单眠睡单睡眠乐，这也纵容那也纵容，好吧，就让你享受，但你也要做心理准备嘛。今天不是为别人修，就是为什么要紧张，不是我们有时候修行都是一种笼统的紧张，只是一种抽象的，哎呀我现在怎么样子，这种紧张有时候只是一种概念上认知的紧张。我要你的紧张是，诶，真的，我的烦恼到现在都还在。你看，我现在这个烦恼到现在，我贪到现在还贪，嗔痴慢疑，哪一个不现在不是都还是让我不自由？啊，那我现在的一点功，我的一点小小功夫对他一点起不了作用。所以眼睁睁看的烦恼，我现在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。当我紧张的时候我不是盲目的，所以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针对我的问题再解决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哎呀我可能不能往生，我很紧张，那原因在哪里不知道，就是很紧张。你再紧张也没用啊，这个紧张你从来没有实事求是的去看你的问题，光瞎紧张有什么用。我现在讲法是我也紧张，我淡念无常，但我很如实的去知道我的问题，所以我与其去紧张，不如我现在就实事求是的针对问题好好解决啊。当你开始解决的时候你的心就安了。可是有的人就是笼笼统统，哎呀我这样不行，我烦恼很重。你讲你在写作文啊你有没有讲一个具体一点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，就这样光瞎怕啊，怕啊怕啊，怕完了还是懈怠，怕完了一直修也不知道要修哪里啊，只是紧张，就一直诵经，一直念佛，但边诵经边怕，却不知道说，既然你觉得不安，问题在哪里？所以我念佛当中应该具足哪些因缘，好好专心意乐的念佛，应该往这边下，不是？他就一直怕，阿弥陀阿弥陀，哎呀，我无常到了，阿弥陀阿弥陀，这我就这种念佛能有用吗？这是我听了很多，就是哎呀，无常快到了，赶快念佛，阿弥陀佛，无常快到了，嗯。那你就把佛念好啊，你那么紧张是不是？哎呀哎呦我病到了，我病到了，哎呀我不吃药不行啊，哎呀我病到了，药给你，哎呀我快完了，我病不是、啊、你就吃啊，结果他不吃就一直哎呀我生病了，我赶快吃，我不吃药会死，你就吃啊就我听到很多都是这样。你光瞎紧张干什么？你不是实事求是的对症啊、哦？这个问题，那要有的讲，有人还听不大清，听不大懂。但事实上是这样，你紧张，你这种无意义、无智慧的紧张有什么用？你应该是有智慧的精进才对呀、啊。那我们看，无违犯者，啊、哦，若遭疾病，若无气力，行路疲啊、疲惫啊，就是因为。刚做完事走完路啊，这个太累了，这个没办法哈、啊。 若为断彼升起啊药浴，广说一切如前因之哈、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有原因的是累，那都可以开的，啊、因为你勉强没有，好、啊，所以说在我们修学当中，因为这样的道理啊，我们就开始引导众生，如何让他不放逸、不懈怠，但同时必须要应他的需要。那么，若遭疾病，若无气力，行路疲惫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需要。好，这个问题马上又落到现实。要睡多少？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半中夜睡就好了？中夜睡到最后门关起来，人全跑光了。一天只睡四小时，请问诸位几个可以看？有的可以，有的不行。为什么？现在人障碍重，烦恼重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实。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衡量，就包括饮食知觉量，包括我们的睡眠，如何定住说你睡几小时。很难，但你自己自觉啊，啊，你说我那就跟着计较，那我多睡一小时不行吗？怎么样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就要那么早起？因为都忘了什么？你不是想赚钱吗？你不是很缺钱吗？啊，我现在给你一滴铁赚的，你还问说那么早起？你如果真的知道可有钱可赚，而且是实实在在，你会跟我讲说那么早叫你起来？不会吧？所以我们经常会计较说，哎呀，我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要睡那么少？我们不能怎么样？是你忘了你当初的目标，所以你把这种减少睡眠的当作一种不得已的义务，不是，是为让你永取功德的，是要给你好处的，不是要虐待你的。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今天让你减，就是不要在睡眠上放纵，其实是为让你获得功德的，不是因为要修行受活该被虐待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开始你如果认定这个观念，就是说你有很多殊胜法未得，时间再过，怎么在能睡眠当中空过，应该更积极。那你有这么一个认知，再回头看睡眠，你就会理性，你就说我只要能少就少，但如果因为少了会让我不能得其利益，还是以得佛法的利益为主嘛？如果我少到不能得到佛法利益，那我减损睡眠便无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提的是一个标准，你减损睡眠不是为了做给谁看，也没有，就是为了要修行。但如果你减损睡眠太过以至于不能修行，那这个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这中间你要自己去衡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同样我们在对一个初学，我们也开始观察，不要一味的减少睡眠，为什么？尚且不堪呢？所以有些地方那个小沙弥啊，我之前在很早很早，他们早上也四点起来，那晚上十点多才睡，啊，不三点多，那个睡眠也很少啊，那个像小孩子这样啊。不要用大人的妄想去要求一个小孩子，到最后呢？到最后不都断了吗？想得太理想了咯，不实际的。要应现在有的人生病，有的人不行，但这当中其实不得不定规矩。但我就讲说，站在菩萨在观察众生，当然这个是自我要求的了哈。但在观察众生的时候，应该要仔细一点，所以这个情况就会产生。第一个，修道人很自觉，那师长很慈悲，所以我给你方便，但你不会放逸，哇，这个搭配就非常好了。对，因为你不放逸，但我也鼓励你好好休息。但如果是一个师长很慈悲，一个很喜欢偷懒，这一个蛮搭了。对不对？他的慈悲也，他满足他的慈悲，他满足他的睡眠，呵呵，刚刚好。啊，那有的人是，他其实是想修，但体力不足；另外一个很严格要求，弄到最后他身体就垮掉了。类似这种情形，所以我要讲出一个原则：其实睡眠是不定法， 那这个不定法到哪里，如果他是因为懈怠懒惰，他就是恶法。但如果不得已，他为了长养气力要修学，应该就这时候就没过失了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这就是清二十一，叫做世论金石啊。啊，世间论经啊，就经过时间，就是长时间，就是在那里讨论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怀爱染心，谈说世事啊，屈气十日，是名有犯有所违越，是然违犯。就是纯怀爱染心啊，谈世间的这个国政治啦、经济啦这些，啊。好，这个当然是有违犯，因为你是爱染心。或若有妄念虚气十日，是名有犯有所违越，非然违犯啊。因为一时妄念啊，一时习性。那有的人是主动一直单着在那里，对世间所有的这些外面的事情啊，不但好要谈论，还主动参与，有没有？有啊。然后谈的是这些事情，所有的这种修行功夫没了，而且用这种世间事啊，就是国土寻思啊，好、哦，这种种这些不当的寻思，世间眷属寻思啦、啊，国土寻思啦、啊，所有的寻思就在那里找寻这些东西，单着不舍啊，好谈论这个东西，表现在很多地方，有时候。用语言，有时候聚众，有时候用文章，有时候东西，就一直都是在那里腻在那里。啊，尤其像我们台湾啊，几乎是全民政治的，那弄得像宗教一样，有的失去理性。我觉得在台湾里面看到这种民主、啊、还需要再教育，就是大家不能站在理性去监督政府，不能去监督政党。都是用宗教信仰的心在信仰宗教，就信仰他的政党，信仰这个政府。其实民主不是这样，民主始终是民在做主啊。那民要做主，民就要智慧。那一群乱民呢，就怎么样？所以民自己既然要做主，就要像做主的样子。你轻易就被政治人物这样摆来摆去。那你的票也是乱投啊，所以民主政治最主要是在于人民的素养，民主素养，他的智慧没有，这民主政治像暴民政治一样嘛，啊、哦，但如果人民素养有的话，他在监督政府就有达到一种平衡，这时候政府这些政治人物就是为民服务，因为有智慧的人民在监督的嘛，但我们现在不是啊。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自己也在那里跳进去，所以很多人在谈政治的时候就缺少应该有的这种抉择，缺少这种素养啊、哦、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、有出家人看到某一个没选上，然后如上考批，我说他师父死都没哭到那么伤心，对不对？那才一个没选上就伤心的那个样子，你不这样皈依佛法身还政治人物，对不对？出家人应该有保持的那份智慧慈悲啊。哦，而不是在那个政治里面跳入那个漩涡里面去处理，当然不能不知道，但不是在那里耗在那里一直在追寻这个东西啊。好，再过来，无违犯者，见他谈说互必异故，啊，所以在台湾之前呢、啊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他是哪一党，你要弄清楚，或者讲话不小心就得罪人了啊。所以他们就问我你是哪一党，我说木已大庆党。他木已大庆党，木已大庆党在干什么？木已啊，靠靠快那个、啊、我们就这一党。我没有什么党。我是木已大庆党。那这样你不小心讲到蓝的绿的。那有点已经疯狂极不理性。那这样所以这不是掉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是相当的愚痴。好，那我们没办法啊，因为他们那个心已经直在这里，顺应其心了、啊。啊、哦，是这样啦、啊，哎，就这样，免得他像、有一次我去看医生， 我看医生，我就跟他讲说啊，我现在病。他说我们这里只有讲台语的啦，不讲国语。我说哇，我只好讲台语，因为我怕他给我弄错药。有需要那么偏激吗？你要讲日文，讲日文；讲英文，讲英文，对不对？讲国语，讲国语；讲台语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一个医生偏激到这样，这种医生他还没什么好用的。有必要？这如果在国外啊，你这样讲这句话，我就可以告你的。是不是？这是这里不够水准。一个人，如果你有某种立场，跟我的语言有什么关？跟我的族群有什么关？跟我的种姓有什么关？没有，你不应该用这样说。我那如果意思就是我如果不会讲台语，你就不依我？怎么会偏激到这样？我是土生土长的，我讲的是台语，但这个跟语言有什么关系？有必要偏激到这样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一个人走到这样的话，其实这样的心，只能怎么会促成一个社会的融合？是不是？那是一种对立。所以这种心就这样，我就觉得说，一个当医生也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人，怎么会弄到这样的情况？你有你的立场，跟你看病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把你的你把你的政治立场放到看病里面？这是要在国外的话，人家就可以告你的。是不是？在国外像我们这个宗教身份都很好用的。他就算不愿意，有些地方其实照规矩你是不可以，可是因为你是宗教人士，他怕说有宗教歧视，只好通融。所以他不能随便就说你是出家，你就不能谩骂，或是你是基督教不行。他就是我那时候在国外，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两张写规矩，你就是照一直排下来，大家一直签名。第一个，不能有歧视，种族歧视、宗教歧视。他们那个我去旁听嘛，就那个高中，它里面就是会填，每个人一开学就是填，就你一个人签名，你要看完你填，你不能有宗教歧视，就是这样啊。像比如说我如果要去租房子，他看到我出家不租，要租给别人，我就可以告他了。我就可以告宗教歧视。你除了跟我讲理由，为什么我先来租的你不租给后面那一个了？你如果让我知道是因为我的宗教身份，那你就是歧视了。所以反正在那边受保护啊，为什么？他就是尊重你啊。所以我们在有一些地方，人的素养到最后，即便不同的宗教见到你，也会跟你say hello， 都有啊。我觉得就是很自然，所以在那种环境里面养成的就是互相礼让啊。当然也有它的不足啦，但至少我在某方面感觉这很多优点我们所还没有的，对人的尊重啊。你有你的信仰，你有你的宗教立场、政治立场，你的事，但你不能把你这个东西投到这里来。一般人不大会的，只有那少数偏激的才会这样。好，安住正念，蓄意耳听啊，为了护彼义故啊。好，那再过来，若是稀奇，或暂问他，或答他问啊，无所谓患，实在是太稀奇了。这个就好吧，就满足你一点好奇心，这一点算了，特别通融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了，因为太稀奇了嘛。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稀奇了，不问一下，好啦好啦，因为这个，所以你看佛法多宽容哈，实在是若是稀奇，或暂问他，或答他问啊，实在你真的人家那个好奇心，你就算了吧，不要计较嘛，这一点没违犯。嗯，看，所以你看这个一切菩萨戒其实是蛮亲切的哈。但我们要讲说，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间事在谈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经常把自己的那个好恶直取表现在里头。其实但我今天要岔开来讲，有些事情我们要不要抉择？因为处在人世间，有些是非善恶你能不讲吗？但你在讲是非善恶的时候，你要考虑你会不会引起对方的不当思维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处在这样，比如说台湾正在选举的时候，那个政治话题很多，我们也可以不谈， 但有时候不得已要谈，这个谈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啊？有时候现在变成只有谈政治立场而不谈是非，但明明有些是非是该表现出来，这不关你有什么政治立场，就纯粹是非，但对方就因为政治立场就把是非当作立场了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就会形成这样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有些地方为了彰显，就是方便彰显这中间的公义，不是政治立场，是是非，这样那有时候不得不谈。但谈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，避免把你的情绪各方面一讲出去，那诱导大众所以这里面谈与不谈你必须要掌握那个分寸。 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阿弥陀。